地教育界的先进，各位老师们大家好，今天很荣幸能够有机会来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些过去一些就是做了累积的一些东西这样。那我想今天我的题目就是视觉飨宴哦，所以我想我希望各位都能够用很轻松的方式，但其实我们泡泡里面真的没有什么笔记啊，所以就是主办单位这边虽然说好像一甲一讲，可是等一下各位看到我会觉得说一甲一，就是我的泡泡里方面来讲一甲一的话可能会太过于浪费墨水了啦这样，所以才一直就是没有给主办单位一甲一。好，然后如果后面老师如果不是很清楚的话，那就是也欢迎说移动一下位置这样，因为我们今天就纯粹是以很轻松的方式大家来感受一下这种就是我们在自己教学上可以应用哪些素材这样子的。好，首先呢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个人是来自于台南县信义市。那我们信义高中呢其实从这个火车站到我们学校来大概走路只要15分钟，1.5公里而已的。那我们的校园呢那在就是看起来是大门口是这个样子，这是我来自的地方。那我自己个人在就是这个就是比较属于自己兴趣的部分呢，主要是在地图跟 GIS 的部分，所以在过去呢带领学生主要也是在做 GIS 有关的这个部分这样。那等一下在跟周老师分享的时候，因为之前有老师就是就是给就是推荐我来这个地方是提到说有就有关于淹水模拟的部分啊，还有是有关于就是在那个虚拟实境这部分所以我后面也有整理来跟各位介绍。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主要分成四个部分，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我自己比较个人兴趣的部分，地图 GIS， 然后再来的是就是我觉得说我常常讲一句说我觉得今日真的是地理教学的美好时代就是我们常可以坐在这个地方就环游世界，所以我相信我们的学生们就像刚陆老师也介绍非常非常精彩那可是虽然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或者是机会去出国，可是事实上我们仍然可以坐在这个地方然后可以遨游全世界这样。今天就要带领大家到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去了。那另外呢就是最后呢就是可能在整个从第一页开始让各位感受一下说我们在PowerPoint的设计上也许能够再多一点精致化来吸引学生的一个注意这样子的。好，那我们今天呢这是第一个主题地图的设计阵，我先从最简单的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主题地图开始然后再来是第二个部分。事实上除了主题地图之外我们可能还可以有什么样的不同的呈现的面貌这样子后面老师比较客气因为真的不需要可能没有什么机会可以动笔的啦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比较前面一点这样。好，那我们首先呢就先从主题地图的设计开始其实相信各位也常常会就是看到很多种地图嘛那我们常常是可以直接是比较意象化，比如说我们来看这个第一个主题因为我今天很多图片所以我想是如果说是暗度够还颜色的那种显色就可能不是那么够了但是这一张主题呢主要是做的浓墨液的浓墨液，那各位可以看到呢现在在图上呢它是那个蛋用蛋的一个形式来呈现像鸡呀鸭呀它的一个数量，然后鸡蛋跟鸭蛋的数量也都是用蛋来呈现的那真的是一颗一颗堆起来的是真的一颗一颗堆起来，而且是实心的不是空心的是有的一排100个两排200个这样子一直堆上去，可是就是我们直接去呈现说好鸡蛋的生产多少量这样就是非常的清楚我们南在我们台湾南部这个地方这样。好，再来第二个主题呢是近视，那近视呢我们当然就用眼镜的大小对吗，直接你看到这个都不用看照片的那个题目我是比较小对不对可是你直接看到就说眼镜的大小近视当然就比较严重像我想我们台北这边当然是不会是很轻松的地方所以在那个近视的部分都会相对比较高，因为我们图还蛮多的所以我可能每张的速度都会比较快。再来呢这个是小一新生的递减率，那既然我们在讲递减嘛那我们就让他看当多少对不对，所以各位老师直接看的时候我想就是在远你也看得到那个箭头的大小那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可以看到苗栗这个地方是大蛮多的。好，再来是很清楚对不对，我们在讲救护车资源，所以我在这个标题到说我们直接就把它意象化，好像这个是平均每人就是自来水的一个用水量，那我觉得这点蛮奇怪的就是台北市这个地方它的一个每人平均的自来水用水量高于其他县市相当多的，是不是这个地方比较洗那个勤于打扫还是什么的用水量比较多一点。好，再来 这一章呢，讲的是不孕症。那各位就想，为什么我们会是这样的图形，对不对？心里怀抱着很想有一个 baby 这样的一个想法，这样哈。所以就是用这个的大小来呈现说不孕症的罹患人数。好，那这个部分呢是主题地图的部分。那我想我们在课文里面常常提到，我们把统计图放在地图上。那统计图其实的形式有非常非常多种。其实各位都可以尝试看看哦。我想我们平常使用 Office 功能，大概只是它的一个其中一个小小角落而已哦。那各位如果把那个 Excel 的那个统计图表打开来看，就会发现它这个提供非常非常非常多的那种统计图表类型，包括三角图形啊，各方面可能我们都可以在这样尝试做做看雷达图等等的啊。那首先呢，第一张就给各位看的是雷达图。雷达图它很适合用来同时表现多种面向的，比如说一年12个月的，或者是用各种不同的影响因素的，那这样的各现实的一个呈现这样。那这个讲的是那个空气污染悬浮为，因为我们讲一年十二个月嘛，没有哪一个图最就没有比雷达图更适合一个呈现方式的。好，再来是环圈，再是环圈，其实应该说它是圆饼吧。好，那在那个Excel 里面，它可以设定说你是做环圈或者是做圆饼，可是其实我这个图输出的时候是圆饼，可是我不知道各位觉得怎么样，圆饼图的中间其实是很浪费的，就是其实它是很没有用，而且尖尖的角落实际上是丑丑的这样子。那如果说我们在中心，像我把它总的写在中心这个地方，利用这个空间，那感觉上就会比较好。所以我没有用透明的压到了底下的线性，这是因为是用桃角的方式，然后用白色把它压出它的中心。其实它的底是圆饼图，是环圈。那如果是环圈的话，它中心就会是透明的。好，刚刚这张主题呢是补习班，补习班的一个总数，那大家可以看到台北市当然就是最多的这样子。那另外我们可以看到类别，红色的是文理补习班，那文理补习班通常就是跟那个升学有关系的，我们直接可以看到，那外语补习班是那个绿色，黄色是才艺补习班。好，再来是火灾发生率的部分，那这个是很单纯的一张圆饼图了。那可是呢，就是说为什么底色是红色的，因为火灾的关系。那上面圆饼表现的是起火原因，其实我们这样画完之后，你就会发现哦，就是其实是电器设备类着火占的最多，它是蓝色的，蓝色的。好，蓝色部分就是电器类走火。那我想给各位看的是旁边角落那个附图，那是那个立体的一个，就是那个这样一个立体形这样子。那你可以转一个角度，不见得一定是一个很正的一个形状这样子。好，那再来，像我们这种 proportion 的那种比例图啊，也是我们常用，对不对？可是如果单一个跟叠两个的呈现效果都不一样。像各位老师看到的这个地方呢，是千禧年前后的一个自杀率哦。比较小的这个橘色呢是千禧年，是2000年之前，那绿色的呢是2000年之后，那其实你会发现都是2000年之后叠在后面嘛，就表示说真的这2000年之后自杀率也比较增加。好，那这张呢是恩格尔系数，恩格尔系数讲的是食物占整个支出的比例嘛。那当然如果说你有去看一些艺术表演买书的话，食物占整个支出的比例就会下降，所以越高是越不好的。那我这张给各位老师看的是什么呢？就算我们是圆饼图，可是圆饼也可以不要这样子，就像你就放上去，对不对？好，我意思是说，我们转一个偏向，我们稍微给它转一个角度，让它有个斜角，那看起来就会感觉它比较立体，好像浮在那个图上面，而且它挡住的底图也会比较少，那看起来也会比较有动感一点，不是说它是直接要横躺在上面。好，这个是圆饼图，我们也可以把它稍微转个角度。好。那接下来呢，另外一种类型哦，想给各位老师看的是哦，这个是用 server 做出来的，但是因为 server 我们通常用来呈现是地形的资料，可是各位老师可以看到呢，像我们在这上面的 XYZ 资料里面哦，像这个 Z 值呢是每一个就是加户所得年所得这样哦，然后呢这个是所得的分组 Y 部分这样，那 X 部分呢是每一个县市。所以我们就算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自然的一个地形资料，用人文的资料的话，我们也可以用 server 来呈现的。那这样子可以看出什么呢？各位老师可以看到呢，在所得分组里面呢，一是最低，十是最高的。那我们看下去特别的地方，好像这个新竹市镇，新竹市镇也很奇特哦，红色的都 都代表着负债，就说明这个家庭年收入的收入是比支出还要少的这样。那结果呢，他从第一组到金第五组都在负债的一个状态之下，然后呢最高所得组呢却是所有县市当中最高的，几乎是最高的，所以代表这个地方的什么贫富差距是很大。可是我意思是说，我们这个东西这样子一个 3D 模型，它不见得只是用来呈现刚刚说的品资料，而且也可以用来呈现人文社福资料。好像比如说刚刚这个同样这个地方也很奇特，对，这桃园新竹这里也是特别会花钱的地方，特别会消费的地方。我们应该这样讲，就是那厂商的话应该向你这个地方，对不对，来多设几家店才行，这里也是特别会消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各个县市的这样子一个波状起伏，那我们可以利用这些图，然后结合着我们刚刚的主题地图，把它放在这个同样占用图面里面，它就会丰富许多。那因为担心就是放在这个角度太小了，所以刚刚把它独立出来先给各位老师先看过。那另外呢，这个是柱状图的部分，其实我画这张图之后也发现这好有趣的一件事情，刚刚讲所得的一个分组，对不对，一到十组，十是最高的哈。那各位来看一下台北市哈，台北市的阶梯状是呈现这样子，就是说第十个最高所得组的人是很多的。那我再看看我们可怜的台南县的哈，我们台南县在这里，其实大部分县都是一样的，都是倒过来的哟。通常都是这样哈，最低所得组应该是比较多的，数量是比较多的。可是台北市是反过来，各位再把它看一遍的话，你就会发现哈，就是整个那种阶梯状的起伏。如果我们把柱状图放在一起，其实就有点曲线图的一个效果，就是一个效果。那大家可以看到台北市跟其他县市的一个比较哈，蛮现实的一种残忍，对不对？就是在那个最高所得组的一个差异之下，啊，这样子一个图立刻就可以显现出来了。好，那另外呢，各位可以看到哈，这个框框就他们的那个背景哈，所有框框背景就是我自己制作的哈，像这张也是。那因为这样讲养猪嘛哈，所以就是找了一张这个最可爱的宝贝，对哈，跟 baby 这样子来放在这个地方。那各位可以看一下哈，这个是养猪户的一个，那是畜牧业，包括养猪、养牛、养其他的。可是不管如何，各位看一下哈，我现在要呈现的是战略方式，我们经济讲可以拆开来。各位了解了哈，就说这个其实不是 GDP 档的，这个是 WMF 档，它会把图层给拆开来。所以各位看到，你现在看到这张底图的时候，然后我们再这样子放上来，是不是也会比一张单纯 GDP 档要压进来，这样子感觉好很多？然后各位不用看图，因为字很小，不用看图例，各位已经找到养猪是哪一个啦，猪的数量是哪一个啦？因为颜色不是很准哈，但是它实际上就是粉红色，对吧？因为我们用它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联想来做，那各位就可以看到，像我就会觉得说，哦，南台湾被压得有点喘不过气哈，而且有点好像跷跷板这样子，好像会翻过来的感觉，对不对哈？那从这个主题之后，各位就可以了解说，哎，养猪户这其实就集中在中南部这里啊。那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更好呈现哦？我后面还有陆陆续续好几张不同的呈现方式。好，那这就是婆婆群的圆，对不对？好，那各位可以看一下，我们传统都是用这样一个呈现方式。那如果我们再有一个变化呢？好，就是我们可以把转个角度，然后做成这样子一个气球，对哈。就是反正就是播放这样子，就是不同的一个呈现方式，然后那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变化。好，那刚刚提到呢，就是有各种这样子一个主题地图的设计，那我们也可以有很多种图图像啊、符号或联想这样。那可是呢，世上地图的面貌真的非常非常多元啊。那接下来跟介绍几个比较特别的，这个叫做康本，我们称它为变形面料。好，那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主题呢哈，我们是以那个值来当做它的面积值的，不是它的真实面积，就是台湾哦，应该还看得出、还认得出来才是啊。那这个主题呢是喜盛的一个年服务人次，那这张图是年服务人次，可是其实如果我们除以365天左右，大概是长这个样子哦。那这个值是多少呢？哦，这个是哦，它突然变得在我们台湾的这个地位相当凸显哈。那它的一个日服务人次是每床服务人次是四人，一张喜盛病床要服务到四个人。那台北县呢，它事实上一天服务大概0.8，就是不到一个人。所以好像澎湖的生意比较好一点，事实上就是说它的一个资源比较不足。所以如果我们直接用这种呈现方式的话，其实就立刻可以看到那种就是它的一个比例的一个差距，这样这是它的一个变形能量。那另外呢，再给各位老师看其他几个主题哦，比如说像这个主题，各位可以猜猜看，这是人口的。好，然后 有不同颜色的变化。那这个我只是纯粹让它跟凸显它有膨胀感而已哦。这一张呢是垃圾量的，所得金额的，下一张是垃圾量的。可是其实画来画去，好像各位有觉得有什么差别，对不对？不管是人口，不管是所得，不管是垃圾，都还是累积的比较多。可是我们再来看其他的一个主题啊。那另外呢，除了看我本之外，这里想给各位看的是差距。我想，因为现在它粉丝是比较普及啊，所以像应该有蛮多老师都做过这个 extraction， 这个功能叫做 extraction 啊。我们用它的纸来让它长高这样子。那这个是一个洗肾的一个金脂腹肌膜啊，或是人次这样一个主题啊。那当然高的地方就是多的地方，对不对？可是呢，在我们软体的内件呈现出来的时候，它就会长这个样子。那我想在这里跟各位老师讨论这个观念，就是说我们内件就长这个样子，可是你会觉得哪里怪怪的？深色代表多嘛，它就高啊，可是会不怪怪的？好像我们哪里不大对劲，对不对？因为它既然是立体是三 D 的，它就应该是深色在上嘛，因为越高的地方颜色应该是越亮的地方，所以在这个地方应该跟我们的惯例要反过来，亮色为多，浅色为多，让浅色在上。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说深色它自然就沉在底下，好，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说，像这个地方它的洗肾金额都是比较多的，好，那我们自然就看出一个高低差异出嘛，这样，这主要是呈现所谓的差异在哪里。好，那另外回到我们刚刚做的主题啊，那我们刚刚做的主题呢，也可以用这样子一个不同呈现方式来表现的话呢，好，各位可以看到，其实是中部最多啊，对哈，其中最高的是中部。那如果我们画成卡图鬼的时候呢，就有趣的哈，我们画成卡图鬼的时候呢，再也不是台北市最多了嘛，对哈，不是北部最大这样，而是南部那边比较大，有蛮多人告诉我说，这看起来蛮像猪的这样子，形状之后。各位老师可以看到这边小中部啊，或者是就是最早是中部那边比较膨胀，好，所以用粉红色的，然后它变形，以直接以养猪户的一个饲养的一个量来呈现这样。好，那这张我们要看什么呢？哈，光哥老师玩过没有了哈？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很用力、很用力、很用力看，我这里要看到这一幕哦，很用力、很用力，用力到眼睛都花掉之后，你自然就会看到我要给你看的结果是什么。这个是立体相对。好，所以各位老师很用力看之后呢，它会成为一张 ，OK 吗？
要看到这中间，
很用力哦。那好像斗鸡眼样子的时候，你就成功了这样。它会合为一张。我的意思是说，其实呢，我们自己也可以尝试做做看这种立体相对给学生玩。我不知道各位老师有没有给学生拍过这样的东西，这样我也会请他们，就是我们直接用相机，然后你知道平行动一步拍起来，然后放着，然后练习一下哈，就可以看得到那个立体感。好，所以有时候当这种活动来玩也相当有趣这样。那除了说我们拍一般的照片之外呢，地图也可以这样子做，这个大小可能有点大，比较远一点老师可能比较容易一点，我觉得小张比较容易看，对我来说我觉得小张会比较集中一点，这样先放大比较大一点好，但是它事实上是立体的。好，那接下来呢，这个主题啊，其实要跟各位老师分享的是我们的 GIS 功能可以怎么样用在教学上哦。我觉得我还是有一个困扰，对不对？我们常常讲查询、截图、怀孕或什么功能讲完就算了这样，那到底什么样子才能够让学生去确切感受到什么叫做截图分析这样？那我举一些例子来跟各位老师分享啊。所以首先呢 ，GIS 分析功能的部分，接下来是第二个，是我们之前做的教学模组、编学模拟。好，那我想以这个例子哈，来跟各位老师介绍查询与怀孕分析的一个例子。这样，那其实我想讲，就是说，我们不用一定要拥有阿可去手笔，网络上随时都可以有这样的东西，帮助你去教这个查询是什么意思，怀孕分析是什么意思。这样哈，那各位看到这个网站呢，是内政部的一个统计地图应用系统。那各位看一下这里哈。在地图上，这里有一排是已经建好的 GIS 门牌那个系统的，有一排这些是没有，像台南县还在陆陆续续的一个建制当中，那大部分县市都已经完成哈。那像我等一下呢，就是直接以台南市做例子。好，各位可以看到呢，我们点选进去之后就进入这个画面，那就是台南市。在左侧这个地方呢，它有许多的一个选项哈，那我们先一个一个来选哈。首先是你要选台南市的什么来查询呢？那我跟郭老师讲，很有趣的是，你可以，你很难想象这是细的哦。比如说，你可以查牙科、牙医几家，他帮你查出来；妇产科几家，帮你查出来，这样哈。或者是这边有 seven 工商企业资料、医疗院所资料、妇产机构资料等等等等，这样哈。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下查询的条件。那查询条件这里呢，它可以从路段来查询，也可以从区别来查询。那我想跟各位老师讲，最下面这个地方它就有环域搜寻。那各位可以看到呢，我这边下的环域条件是2000公尺，就是2公里的范围内。那你下完之后，按下一步之后，它就会叫你做一件事情，它要叫你把那个你所在位置，就是你要查询的中心点，先点在地图上。好，那我们接下来大家可以看到呢，是2000公尺，我点在那个中西区那边哈。那2000公尺的范围，它就画起来了，就环域分析就应该就环域就做完了啊，就很简单轻松的哈。那接下来我们要查什么呢哈？那我这边下的条件是批发及零售业当中的食品、饮料及烟草，你就跟着按一步一步走就好了。好，那按资质说下一步这样子。那各位可以看到呢，在地图上所有这些蓝点，就是我们刚刚的查询结果。在这个我所在2000公尺的范围里，有这些食品、饮料、这些零售业。好，那你会说我有什么用？可是呢，接下来你可以打开表格，它每一家什么公司名称、什么电话、什么住址，它就告诉你。好，再来，各位可以看到，立刻还可以再选一个功能，叫做出统计图表。刚刚各位看到我圈起来的这个范围里，其实涵盖了好几个区嘛。那它这边还帮你统计了一个，就是说每一个区别，那比如说像东区哈，还有53家，都帮你做统计图表。不只是这样子而已，在这里画面里面哈，它还可以按要依人口吗？就是它还可以说，你还可以分析一下你现在2000公尺这范围有多少人口，啊，再做更进一步的一些统计分析。所以各位可以看到。不会很难，对不对？而且只要你上网，这个资料随手可得，而且你只要很轻易的下查询条件，我想就是这是我前阵子才找到这个网站嘛。那我就开始在想，那你这个网站可以拿来给学生做什么样的作业呢？那不只是台北市可以玩啊，我们每个县市只要 GIS 能还比较完整的地方，几乎都可以做这样子一个作业，这样子就是很容易让学生说，啊，你查查看你家附近啊有怎样的店或是怎样的一个机构，那跟人口数在租加以平均分析的话，资源都是多少等等这些分析哦。好，所以其实我发觉说这样子一个资源还真的是蛮方便的。那另外呢，接下来这个画面里面要给各位看的是叠图分析哦。我想叠图分析我们要分成两个部分，首先第一个部分是我们应用 PowerPoint 功能做到。好，那各位老师在阿和内核里面，从1904、1925，各位可以看到粉红色区域是肌肉不断的在扩张，到2000年的时候，那我们在阿克趋势里面，你在出图的时候，什么基本元素都不用动啊，你只要把人口数依照不同年度画出来，然后在这个框框里面把它对准，然后用动画的方式播，它就是叠图分析了，它是什么？就是一个渐变展示这样子啊。好，那这是一种叠图分析。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哦，网络上也有很多叠图分析的一个资源啊。好，那我先上网一下。那之前呢，在那个看那个数位典藏的时候，我发现非常非常多的一个资料。我还记得很好笑，以前我在我今年有时提醒啊，之前在学校那个教务处外面看到什么数位典藏教案竞赛的时候，就看一看哦，教案竞赛，那我回家去找一找数位典藏四个字打进去，啥都没找到，然后就算了，不管它这样。后来真正开始就是接触到数位典藏的时候，我才发现它资料是藏得非常之深啊。但是如果各位能够有耐心去把它连进去、连续再连续再连续啊，你就会发现很多的宝藏啊。像这个原住民文化地图这里，其实现在有非常多的资料整合的形式，都是用地图来做整合的。那各位看这个地图搜索这里，我不会玩，就是不会弄很久，我想赶快跟大家看一下。上面呢，它在旁边这里，它就有非常清楚的一个动态视窗，在告诉你怎么样做操作。好，那在图层选单这里，各位可以看到哈，因为字比较小一点，像它这里有国民政府时期的乡镇界，还有比如说像那个日据时期的州厅界，你可以一次勾选这两个图层，然后在这个地方做叠合。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啊，比如说现在的台北市，在过去的话，在日据是在什么样子的一个行政区界？那不只是这样，它底下还有人口资料，啊，所以我们可以选两张，然后比如叠山脉或叠水系，然后再按重绘地图，它就可以就是直接做所谓的叠图分析这样。所以我刚刚介绍的是一个是我们在 PowerPoint 里面做，那一个呢，就是在网络上提供的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叠图分析的一个工具这样子啊。好，接下来呢要跟各位介绍的是，就是我们之前做一点水模拟这里，我想等最后有时间的话，我们再来操作软体哈。那 如果就是我们现在先从这个画面展示跟各位老师介绍，因为这是我们之前中心学校执行的这个计划，应该有蛮多老师拿到这个光碟，但是我不知道有老跟老师有没有打开去看这个光碟里有什么东西啊。那不管如何呢，我组当时是做了一个是有一个前提，就是说大家要全部的人都能使用嘛。所以现在各位老师看到了这个画面里面的左侧这里，好，我们有1到15公尺，你只要勾选一个，它就会淹一层；勾1公尺，它就淹1公尺；勾2公尺，它就淹2公尺。好，那全台湾都可以看得到，你都可以放大去看。那接下来这个画面呢，要给各位老师看的是哦，就是我之前在那个模组介绍的时候有提到啊，我事先先把学生的做出家的一个坐标资料整理成 Excel 表格，然后汇入到 Archive 里面 SSY data 就可以了。所以现在各位老师看到这个画面里面呢，是某一个班级学生的住家的点位，然后呢一样的我们就编辑公尺，因为我这张图里面我没有标名字啊，好，我们可以放大一点这样子。然后我们编辑公尺的时候，上课的时候就编到谁，编2公尺的时候编到谁，编3公尺编到谁，这样。我告诉各位老师哦，我这边水模拟的那个模组做完之后还蛮实用的，因为前两天我现在有执行新装哦，前两天回学校去聊天啦哦，那我们校长就突然。校长哦，他突然跟我讲说，哎，庄老师那个哦，哎，那个 GPS 可以读海拔高度之类的。那我说校长想干嘛这样？他说哦，我老婆很担心哦，我们留给儿子那2栋房子啊，哈，这样子会有问题，这样子哈。那他小孩子很小，小学而已，他担心什么事啊？那为什么他很担心呢？因为他留了2栋房子在鹿港。就在那两方在鹿港，所以他就我说啊，不然下次我借你一台，就用 Google 应该可以看到海拔高度嘛这些的哦，查一查应该就知道了。然后那个什么，就是我再把你放上去，然后出几张图给你哦，我看一下，大概我们几公尺，所以要防备一下。不过呢，我看鹿港大概是不妙的。好，就跟各位这个位置大概是相当危险的，这样我这样开玩笑讲的哈。那各位老师可以看到，像你们在这个分布里面，像我们东山白河这边的学生就是比较安全。我所以他从园长啊，我以后要依靠你了啊，然后我要跟你打好关系，要搬到你家后院居住啊。我们岳老师真的在东山的山上买房子了，我说哇，你那边是一定是最安全，而且他有农产品的收成啊，哦，所以你看以后的话，那绝对是很可。